好，开始了。今天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说像上次我们讲到那个分别心和离分别心，对不对？这个部分了。然后什么叫做分别心的性，什么是分别心的性相，上次有讲了，对不对？什么是分别心的性相啊？
能将意
好，所以第一那个能字一定要讲，对不对？好，还记得为什么吗？记得啊、哦，好，能将身和意混杂的什么事？单着事。好，所以首先分别心它是一个单着事。好，任何根事它都不会是单着事啊、哦，分别心它才是会把这个单着事的名给分别心啊、哦。然后嗯。它是能将身和意混杂的那种单着事哦，只要是单着事，它都是能将身和意混杂的啦。哦，没有那种单着事，换句话说，没有那种分别心，它是不能将身和意混杂的，它都是能的，但不代表它永远随时每一个分别心都是将身和意混杂的，对不对？有些分别心它会只有现起一种，它现起的不见得是一个身种和意种混杂之后的一个结果哦。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它还有的分别心，它可以单现身种。好，这是跟我们这本书讲法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某些内容呢，依这本书来讲，它会说是身种和意种的混合；依另外一种讲法呢，某些内容它会只是身种而已。好，这个上次大概有讲过，大略讲过。那老师说不要在这边琢磨过多了，真正重要是今天要讲的，还有要讲就是那个性相里面讲的身和意。其实只是身种和意种，对不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点。我们上次在讲身种和意种的时候，都会把它讲成一种画面，对不对？一种影像，对不对？好，这是老师在解释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话去描述，让我们比较能够产生一些理解的用语啊、哦。好，但是这个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声种、哦、我们会说是声音带来画面，所谓的意种是什么什么，我们上次有举例。但是问题是，就是我问大家那个问题，作业那个问题、哦、如果说它是一个影像，是一个画面，凭什么它就是个常呢？影像和画面不能是无常法吗？
争议，
对啊，它是争议
不出。你像我们平常看到那个照片，不是一个无常法吗？
啊，它不是一个实体，
它不是一个实体。好、啊，所以说你们都想过这个问题了，对不对？好，来给我你们的理由，看是不是周边的理由。
因为它叫
异构象，构象。嗯，对，不能从名字去决定。我叫什么什么？我叫，例如有一个叫小明的人，他就一定很聪明嘛？不见得嘛，对不对？不是因为他聪明所以叫小明嘛？当然，我这是一个不好的回答方式，但是就是说，不要直接说哦，因为他叫这个，所以他是那个，这个不是理由。嗯，那我如果问你，他凭什么叫异功相呢？哦，所以说他为什么是常？异种为什么是常？身种为什么是常？我们之前有解释过平的总义是常法的原因嘛，因为它是围在分别心上现起的增益分。好，如果分别心不去安立它，不去造作它出来，就没有，不会有所谓的平的总义嘛。不像瓶子，就进步而言，瓶子就是老老实实在那边立着，就跟分别心安立不安立它没有太大的关系嘛，对不对？好，可是你看所谓的单着事是分别心嘛，瓶子也是分别心的镜啊，所以你不能说因为它是分别心的镜所以它是常，不可以啊，对不对？因为一切所知都是分别心的直接镜嘛，都可以是它的直接镜，所以说不能说哦，因为它是分别心的镜所以它是常法，这个理由是不对的。嗯，
是因为分别心的显现镜一定要是常法吗？
分别心显镜一定会是总义嘛，对不对？然后总义它是常，最好就是说分别心的显现境一定，你刚刚是说分别心的显现境一定是常、啊、那我如果问你它为什么一定是常呢？
因为它是总义，
因为只有总义。所以说真正的理由在就是说因为只有总义才是分别心的显现境，对不对、啊、所以说所以分别心显现境一定会 是一个常法，这个是对啦、啊、但是这个理由真的有想通吗？就是说当然我们讲总义啊、哦、所谓的总义包含了身种异种，嗯，还有身种异种混合的啊、哦、 这三种都可以说是种意，对不对？然后都可能是种意。那我觉得你还是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它为什么是一个长？就说因为它是分别心的显现境，所以它是长法。这个有一点答的跟没有答一样，就是你可以说因为它是种意，所以它是长，这是一样嘛？对，因为它是分别心显现境，跟你说因为它是分别心的显现境，跟你说因为它是分别心，因为它是种意。其实讲的内容一样嘛，对不对？
因为它会太大改变，你每次想到它都是一样的。
对，
这个有摸到了，对，哦，对，就是它，因为它刚刚说，因为它不会，它不是刹那变化，因为它不，你每次想到它的时候，它都是一样的，这个是对的了。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碰到那个实质的真正的那个内容，就是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现在要举例哦，像不管它是有声音带来画面，或是你直接看到的哦。然后之后眼睛闭上以后，脑中浮现你刚刚看到那个东西的影像哦，那个为什么是一个长法哦？就是说，像哦，举例，像你到一片森林里面，你站在一片树林，然后这片树林刚好都是松树，你站在一片松树林里前面啊，哦，一整片的松树林，然后呢，每一棵的松树在你眼睛所看到每一棵松树是不是都不一样？那一片松树林里面会有两棵松树是一模一样的吗？不可能吧？每一棵松树林的那些松树虽然都叫做松树，但是你也都说它是松树，而且那也是对的，但是它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吧？好，所以说其实你镜上那个别别的每一棵树，它每个姿态都是不同的，但它们都是树吧？然后首先那片松树林的那些松树，首先它们都是树，第二它们还是松树，树里面的所谓的松树。所以呢，当你说这些都是松树的时候，你其实是有用到一个所谓的松树的意共相的嘛，还有声共相嘛，因为你也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可能有声音的内容跟你所看到的内容混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共的相。那个共的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先跳开了啊，今天讲的有点，就是说那些树它都会符合一个所谓的树的一个条件，对不对？就每一棵树都不一样，但是之所以可以说它们是树，它们其实是符合一个共的内容的。我们以前会说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对不对？你作为就所有每一棵树里面收集出来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你一定要符合这个条件，你才可以称为一棵树，对不对？那所以这些树虽然别别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共同都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他们都叫做树。然后所以说他们其实是，当我们说树的时候，是有个共的内容起来的，你不是别别的一棵一棵一棵一棵一棵的就是浮现。就是当我说哦，我想要种树，你说你想种树，其实脑筋浮现才是一个树的一个共的画面的，而不是镜上的一棵一棵别别的树的，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那个画面，虽然我们用画面形容它，但它是一个长法，就像他讲那个不会一直变动的，它不是刹那变化的，它就是你可能不管是人家教你什么叫做树，或者说你看了很多很多树以后自己留下一个画面，就所有的树大概都是这个样子，都是长这个样子。你想树的时候不会把你看过的十棵树都现起来吧？你只是现起来一个树的一个印象而已嘛，一个影像嘛，一个共的影像，它没有那么精细到每一棵。假设你这辈子看过一百棵不同的树，当你想树的时候，那一百棵别别的像都要现起吗？不会嘛，对不对？哈，你就是现起个树的画面，那个画面它就不是一个刹那变化的内容，它是你可以说它是已经一个固定下来的内容。像我们讲什么那个火车，我跟你讲说，德国的火车、英国的火车、美国的火车，你不见得有看过嘛，但我看过台湾的火车嘛，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英国的火车长什么样子，那个共相可以起来嘛。当然不是那种别别的差异性都可以现起，但是基本上要符合所谓的火车这个条件的一个影像会起来嘛。哦，所以说你虽然没有看过那三国的火车，但是你仍然可以了解，当别人跟你讲说我在英国坐火车怎样怎样，你不会问他说哈，那边什么叫火车，你就不会突然不能理解嘛，你还是可以理解的。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共相产生的作用嘛，就是所以 其实分别心他在沟通，用分别心在想事情的时候，他是在 一堆这种共相上面跳嘛，好像是他的那个什么垫脚石或者他的拐杖，你把这个拿掉以后他就没办法运作，分别心没办法运作，因为他就是在一堆，我们可以说是抽象啊，但是这个会有问题，就是别人会认为说，那难道树是抽象的吗？树不是嘛，金步也不会说树是分别心安立出来的，但是树的一种和树的生种，那绝对是分别心造作出来的一个结果，是你用分别心去留下来一个固定的画面嘛，对，你演示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的看嘛，但是分别心会有一个抓种的，什么叫做树啊，所以以后也是再看到这个东西，那个分别心会说这也是一个树，长到一个不看到一个长得不一样的，跟以前你看过那一百棵树，因为没有任何两棵树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你当你看到第一百零一棵的什么的那棵树的时候，它一定跟你前面看过的第一百棵都长不一样，你不会因此就不知道它是树了嘛，因为只要它符合那个共的那个印象，你就会说那是一个树嘛，对，好，所以说那个所谓的共相是这样起来的，这样可以吗？那有的是声音直接带来的，哦，别人跟你描述什么，有的是你看看看，然后自己留下一个，就因为就算你现在眼前看的那棵树，你闭起来眼睛想那个画面，树，我刚刚看的那棵树，可以跟它一模一样吗？
绝对不
是嘛，而且你也只看到它的正面嘛，它后面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啦，树的里面是什么样子你不知道吧？它上面有多少细胞你就说你性且绝对只是一个，你分别心就你也是看完以后你自己再去回想的时候，浮现在你分别心上的画面绝对不是一个跟那个刹那变化的树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但它是不是相似，它是不是相似，好，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要回来看那个上次那个这本书上面有个字我上次没有跟你们改，他讲生种是不是讲了一个相同与什么什么相同的画面，有没有
分位相同，
分位相同，那个相同是相似的意思，
所谓分位
就恰那一方面，嗯，就是一个藏文用语，就是跟哪一方面相似，嗯，他那个相同其实要讲成相似才对，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讲那是相似，对，他都只是相似，因为他只是共相，他不是完完全全跟镜上那棵树一模一样的，这样可以吗？好，但是这时候就会像我们以前在学的时候，这时候就有人会问说，那这样分别心的，只要他直取的内容都是抽象的咯，会变成这样啊？你会这样想吗？会不会因此这样想？那这样直平分别心直的平，跟直竖分别心直的竖，跟那个直平演示跟直竖演示所直的那个平直和竖就不一样了，因为一个是分别心直的那个只是抽象的啦，那个平跟竖是抽象的概念而已。也是看到那个才是真正在外面的摸得到的，你会这样想吗？会不会因此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哦，不要这样想哦，因为直平分别心它虽然它的显现境是那个总意嘛，总意是它的显现境，总意是它的显现境，那总意里面包含生种啊，包含异种啊，两个混合的啊、哦、的一个内容是一个常，但是不代表啊、哦，它透由这个工具所直取的那个内容是一个，就必定是一个常法哦。好、哦，因为透由树的共相所指涉到的那个内容是真正的树哦。就好像我用我的分别心嘛，我升起一个分别心说，金凤，请你帮我去拿一杯水。我是真的指涉某一杯水哦，一杯水，我不是在说一个抽象概念水，那你拿来我也不能喝嘛我可以喝一个抽象概念吗？我是叫你去拿一个抽象概念给我吗？抽象概念没有办法被拿过来的啊。好，所以说分别心它很多时候，例如它虽然不是很多时候，虽然它必定要透由一个共相法也就是所谓的总意去直取境，但是不代表它所透由这个工具所直取的境一定也是一个共相，它可以是例如直虚空的分别心嘛，它直的那个直取境是虚空，那个虚空是一个常，但是直平分别心它直的那个平直就不是一个常法啦，
对，
虽然它一样要透由平的总意去直取，那是分别心自己那个是一个残障的问题，但是它还是可以直取，透由平的总意它可以指涉到那个是真正的平，那个有违法平直，可以吧？好，所以这个要清楚哦，这个老实说是这边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讲清楚，这样可以吗？这样从刚才到现在有听清楚吗？
嗯，
有啊，有没有问题？嗯，
我有听
听说有一种说法，不知道对不对，他说地供像是永远不会变的。譬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个同学，他现在已经老了，可是你小时候的记忆已经在，
这是一个讲法，
他现在已经变了，变了以后你以后的地供像，那以前的难道就没了吗？他说不是，那个只是被掩盖，那个地供像还是存在，你是又多了一个地供像。
有这种讲法，有这种讲法，对，因为它是一个长法，你就不会说它会改变，
对，
哦，就一旦留下来，就是说什么叫做树，哦，那个树的影像就那个形那个画面或影像，或者是它的那个共像，直接讲共像好了，比较不会想成是有违法，那个共像就留下来了嘛，啊，
是小时候的影像，他们小学同学的影像，还是在
，对，还是在，
还是
在。对，有人会这样讲啊，因为像例如啊，像你眼睛看我看你，我前面有个人好了，我后面有个人，我可以感我回头看，因为后面有个人啊，然后不要乱想，就是有个人而已。我看他笑，我就知道在乱想，不要想，不要乱，不要想到恐怖的内容。然后后面有一尊菩萨。哦，然后我看哦，菩萨在这里，好高兴。然后过了一会儿，菩萨可能已经又去别的地方了。我的分别心还，我的根识已经没有，我的眼识没有看到他，我耳识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我分别心可以说，还是可以留存一个印象嘛，对不对？哦，我还是可以直取说，哦，刚刚在这我身后的这位菩萨，我还是可以这样噼里啪啦一直想很多的事情嘛。好，哦，所以说，就是说。分别心在运作的时候跟根识运作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你可以说因为它一定要透有总义这个长法才可以直取净，所以它是一个残障。但是因此你可不可以 反面过来想，它其实比根识更自由， 对不对？
对，
它连未来啊过去，
对，它什么可以，它爱怎么想怎么想，对不对？好，然后可是根识就老老实实现到了才就说看到，没现到就没看到，除非他是个颠倒式嘛，先一月为二月演示，那个就没办法，他出问题了。正确的演示他就是眼前现什么他就看到什么嘛，对，拿掉了他就什么就没看到了嘛，把那个镜移除他就没看到那个东西了。但分别性不一样啊，我身后的菩萨区别处，我还可以继续想嘛，可以想很多很多，对不对？好，想的正确不正确都可以想。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他这个取径的方式的问题，他可能也更有自由度啊，比根识来讲，所以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地方，这样子。嗯，但是啊，刚刚有讲了一个事，就是你讲那个事情还可以再讲，就像以前我们讲火车，我们刚刚不是讲火车嘛，我们对火车都有一个概念，对不对？但是现在搞不好已经有那种火车是浮在铁轨上的磁浮列车，哦，那个也是个火车吧，符合火车的定义吧。但那个火字已经要另外去想一下，它不是烧煤炭，它也不是烧什么，它是另外一种动力去让它跑，但是它是浮在铁轨上的哦，跟我们一般想的也不太一样哦。然后接下来可能它又不知道发展怎么样，搞不好会飞。所以说就是说那个共像哦，它可以与时俱进吧，
可以。
但是就像他讲，他刚刚说就是说之前那个共像还会留下来嘛，但是你可不可以之后再去发展出针对这个火车这个名，可以发展出不同的内容？我觉得是可以的嘛。哦，但是之前那个共享它仍然是一个场，你之后会发展出来另外一个，那个也是一个场法，另外一个所谓的火车这个名的所带的内容，那个共享，那也是另外一个场法。就是说其实你不能说哦，因为它有变化所以它就是无常法，并不是这样，只要不是刹那变化都是常。嗯，这样可以吗？好，好，
没有，因为我刚刚觉得你刚在举那个什么，你知道那个别别的符合的是那一个种的性相，所以事实上它为什么那个种，因为那个种就是你符合那一个性相，性相本身就是个常啊，并不是因为那个种。
什么那个种？
你刚不是在松树林的时候，然后说每一颗
性相本身是不是一个种啊？
性相本身而言是一个常法，但是大富扁足能装水，并不是一个常，而是无常，所以并不是只要是性相的都是常法。
所以大富扁足能装水，这个是凭的性相，它是怎么来的？现在要讲这个问题，就好像树，我们现在没有人教我们树的性相是什么。树的性相，假设它叫做叉叉叉，好了，叉叉叉是树的性相。 凭什么这样讲？他来的过程是什么？现在在讲他更源头的问题了，你不要拿后面的结果来说啊，你讲结果就好了，那干嘛讲前面讲另外这个？另外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就跟你讲所谓的性向和平，大腹扁足张水和平是怎么做连结的，它是怎么连起来的，这样可以吗？哦，所谓取名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上次不是问说小孩子刚生出来，他虽然的小孩虽然一天到晚抱了他的奶瓶，他跟他奶瓶太熟不过了，但他知道什么叫瓶吗？他什么叫做他知道什么叫奶瓶吗？但是这个意已经在这里了，不是吗？可是名没有做连结嘛，名没有跟他做连结，现在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好，所以说是讲在讲那个更源头的问题，就是说分别心他在取境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从跟眼视是不一样的一个方式取境。眼视看到的就是一棵一棵的树，但是分别心透眼视看到树的时候，他会说什么树树树树树，这些都是树。他你要再叫他去描述每一棵树不同地方，他可以描述，但是他会说这些都是树，对不对？这个是怎么来的？这是从共相来的。大腹扁足的装水它是一个无常法呀，因为它跟平是两个是同义，对不对？但是平在直平分别心上现起的时候，或者说大腹扁足的装水直接在平直平分别心上现起的时候，它还是要透有一个平的共相啊，不透有平的共相现不起所谓的平子。好，那你说那个直平分别心，它的显现境难道就只是那个大直接就是那个大腹扁足能装水吗？不是吧，不是吧，大腹扁足能装水不是一个分别心创造出来的争议分哦。你之前看过无数瓶子以后，或是听人家描述什么叫瓶子之后，留下来一个那个固定的所谓瓶叫做是什么样子，好，那个叫做一个争议分或是一个共相。好，所以我刚才在解释的时候可能有一点问题，就是说平跟大腹扁足能装水名和义之间，平是名嘛，平名和那个义大腹扁足装水要做连结，它要有一个过程嘛，对不对？你从那个不知道平民的小孩如何认知到是到最后知道它叫做瓶子，你可以理解它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好，但是当这个小孩他了解这个就叫做瓶子的时候，那个升起一个直平分别心的时候，这个分别心现起了一个平的共相嘛，作为那个显现境，对不对？透由这个共相去支取，哦，这个是平子，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必须是之前有一个过程产生的，否则你平的共相没办法产生，你就不知道那个叫做平子，那个小孩就没有办法把平或者奶平跟他怀中抱的那个奶瓶做连结嘛，这样可以吗？哦，他就没有办法升起一个这样的分别心，说把我的奶瓶给我之类的，哦，这样可以吗？他就是啊啊啊这样子手伸出来，然后也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哦，所以说那个过程分别心直取的过程是很不一样的，哦，所以那个问题要分清楚，就是说大腹扁足能装水和这个义和瓶这个名之间做连结要有一个过程。好，然后直平分别心要透由平的总义去直平，那又是另外一个过程，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哦，平的总义它必定是一个共相，它可以是生种，可以是一种，可以二者混合，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要回去自己要去想一下，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有问题就提出来，我不能解决我就去问老师，这样可以吗？
啊，是品本身是无常法，是品的义也是无
常
法，大腹扁足人
刚
品
的是
常法，
没有，停，只要是瓶子的都一定是无常法，是瓶本身是常，啊，是瓶的，只要是瓶的那个都是无常，对不对？哈，然后瓶是无常。哦，然后视频这两个字本身是常，对不对？好，然后嘞，还有嘞，平的总义是常还是无常？
常。
平的总义就是常法了，它不是一个刹那变化的像，它是一个共相，它已经不是，它是已经一个相当程度，它是固定下来一个像了。所以你不会说我今天讲述跟我明天讲述指涉的对象不一样， 紫色都是符合树这个共相的那些那些真真实实的树，也不是 虚无的树哦，是真真实实的树。对进步来讲，外面那些树是很真实的嘛，确实是镜上有的嘛，对不对？好，好，这个这几个都要分。
大富扁竹能装水，
大富扁竹能装水，它也是一个有为法，
本身是个无常法。
嗯、对，
是大富扁竹能装水，它就是个常法；是大富扁竹能装水的例子，它就是个无常法。
对，对。对，好，所以这个回去想一想啊、哦，然后我会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分别心是很神奇的吧？嗯，他又是一个残障，可是他又很自由。哦，所以这个蛮有趣的，嗯，然后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边最重要要理解的一个事情，就是讲分别心跟离分别心的差别的时候，这个一定要想清楚，就是共相在这里面所发挥的功用，还有它的必要性。哦，哦，那我们其实一个很就是在讲这个的时候，老师会讲，其实像以前古印度的外道有没有？他们是没有所谓的分别心这种概念的，对于他们来讲，所有的境都是直接进来的，他们没有什么透由总意这种想法。他们所以他们不会有分别心这种概念嘛？他们有没有分别心？他们当然有分别心，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的分别心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以为他们的分别心跟眼识一样，都是直接取镜，镜直接从镜上过来这样。好，所以说发展出来所谓的总意或是共相这种概念，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就是对心的心识运作的了解，是一个很长足的进步吧？这样，好，可以吗？哦，所以这个要去想，像刚刚那样讲，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嘛，可以理解吧？有没有人不能理解的？就是刚刚讲的内容，有没有？哦，所以大概可以嘛，大概可以。好，好，所以，嗯，
因为我觉得到最后我都很怀疑品的例子或什么的例子，制品的例子是大部分能装水的例子，你可以举那个。它就是无常嘛，可是那个总的那个品啊，总的那个品啊，
总的那个品，什么叫做总的那个品？
就是品的那个本身的那个总啊。品，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它就是
就是一个概念，对不对？
对，所以我一直都很困惑。
这个
就算人，哎，这有这几个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师姐意思大家听懂吗？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有人在这边学一学，就会开始升起个疑惑，认为分别心能够直觉那些都是抽象的。就是例如，就好像我们说人，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别别的，他是很具象、很具体的在立在那里，对不对？但是我在讲这里面有五十个人，那个人的时候就变成一个抽象的，因为他已经是等于是他只是符合人的某一个。最大公约数那个基本条件，那个一个概念而已。我已经不是在讲这样，但是不是的，就是说我刚才在讲紫色的对象，就是说我用这个符号，所紫色的对象仍然是镜上真真实实的有五十个真真实实的人，不是有五十个抽象的人。好，所以说这个要把它连结过去，你不连结过去，分别心就会以前会说。难道分别心没有直接进吗？哦，曾经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然后后来又会像现在就会说，难道分别心的进都是抽象的吗？哦，不是的，因为他紫色的对象是真实的，就是当他在讲一个有为法的时候，哦，我不是在说他说常法的时候也是怎样讲，不是，而是说你会有执某些无常法的分别心嘛？那样的分别心，他的进仍然是真真实实在进上有的哦，就是对进步来讲，他仍然是圣义地哦，是能做功用的哦。分别心所执的瓶子，它仍然是一个能做功用的法哦。它如果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就不是一个能做功用的法了，你就不能拿它来喝水了。所谓的一个分别心，它的所入境是指它紫色的那个主要境嘛，你要把它想清楚是在哪里哦。执瓶分别心它所紫色的那个瓶子，不是在你心上哦，不是你心里面随便乱想的一个，而是透由你心上浮现的那个种意紫色到外面的某一个真真实实可以装水的瓶子，这样的分别心才能够就是跟现实世界不脱节吧，否则他怎么那分别心自己玩自己的嘛，反正他跟外面也没什么关系，他说的瓶子跟外面的瓶子完全是两码子事，哦，会变成这样。好，所以说 像他刚刚那样问的啊，那个只是就是你把你刚刚问的东西想成平的显现镜那个总义就好了，那个确实是一个共相法。我有问过这种，我觉得那个我也会觉得他的这片分别心明明指的那个平跟也是看到平不一样嘛，我会这样想。后来就想说，哦，我是把那个这片分别心指的那个平想成不一样，是因为我把那个平的总义想进来了。但是平的总义确实是不一样嘛，你没有办法倒水在平的总义里面吧？没有办法，对，你不能拿平的总义来喝水，装水来喝，不行，确实不行。但是他透由那个工具指射出来的是那个真真正正跟直瓶也是看到的瓶子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真实的瓶子，这样要这样想过去，这样可以吗？
它的去路径是无常法，它的显现境是常法。
对，直瓶分别心、不是所有的分别心，但你会有直常的分别心嘛？直瓶分别心、什么是它的显现境？瓶的总义，那个是一个常、直瓶分别心的所入境、或是主要境，什么瓶子，那是一个无常法。这样、要分清楚、这样想一想，要想清楚。好，所以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讲完了，可以。好，这样知道为什么生共相它是一个常法吗？可以想清楚了吗？可以。好好，
我可以打个岔，问一下新王师姐的问题。好，
可以。
有人说菩提心是心王，
什么心？有
菩提心，然后那个大悲心是心所。大悲心是心所，我很了解。菩提心是，
这个我没办法回答，因为为什么菩提心是心王和心所，大家知道的会知道，然后有两种讲法，有说菩提心是心王的，都是很大的大师讲的哦。菩提心是心王，有人讲菩提心心所，也有人讲，那他们为什么各自这样讲，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悲心都是说是心所的，
我们有那个什么善十一品，
然后呢？
我现在想了解，就是说，那我刚才听了前面的课讲的心王，好像就讲了几次嘛，好，眼耳鼻舌那些
意，
对，怎么会菩提心跟四要怎么连？
不是因为菩提心它是意识吧？
意识
哦，
它是意识，
是意识的心有很多啊，就是它可以是意识心王嘛。菩提心如果说他是心王，一定说他是意识心王的啦，不会说他是眼识或跟任何一种根识。只是说菩提心他有分是分别和离分别的嘛，那只有佛才有所谓以限量身，就是他的菩提心是限量这样。好，
所以因为我上次有问过啊，但是你没有正面回答。
有的我后来去问老师，老师叫我说所以我看你现在要讲哪一个。
我自己在讲，就是心王跟同体的心所嘛，对不对？那我一直很好奇，那个同体啊，那个同体是到，我之前问过，那个同体到底是身体的支分的那个关系呢，还是那种变形金刚的关系呀？
变形金刚？
没有，我一直就是，
什么叫变形金刚的关？很多人在摇头。你会举一个没有年龄限制的例子？
没有，我意思是说，同体的心王，
什么叫做变形金刚的概念？
我刚就是，比方说品跟品的无常，品跟品的无常，它、就品，它、跟品的无常，它就没有分开嘛。那我的，
好啦，我来讲一下哦，就是这个问题再厘清一次也是可以哦。不过这个应该之前有讲过了。就是说心所和还有跟他同体的心王哦，假设现在这个是一个根识好了，他会有几个心所？
七个。
哪七个？
变形
的加上处座位受想思，再然后寻跟四，这七个心所加上一个他的跟他同体的也是心王好了，好，这八个他们是同体同体，我现在不是在讲那个五相应里面的直相应，不是，而是在讲同体异体的那个同体啊。那他们这个同体呢，是像我的手脚跟我是同体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其实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就好像夫子跟老师是同体是这样。夫子跟老师不都是，夫子是老师，老师也是夫子，不是吗？他俩是同义嘛。 其实他们不是同意哦，对，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新所和新王绝对不是同意。那难道他是像之分这样吗？我们好像没有听过这样讲法，就是说他是他的跟班，对不对？他的那个伴随的那个。好，那可是你要找这个答案，其实里面有讲过啊。我们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有讲过，说他只是就他的功能来分的？有没有一个地方说，其实呢，他们只是依着一个心，然后他依他的不同的功能区分出来的种种的内容，有没有一个地方有这样讲？
是第六页的第二段那边吗？
你看啊，在一心的差别中，虽然安立多种不同的凡体，但其二者却没有，不止二者啦，各种啊，刚刚就有八者嘛，对不对？好，在这些不同凡体中呢，这些却没有从个别体个别成立的缘故，所以它是从它的功能不同这方面去案例出来的一些不同的内容，这样可以吗？但是你可以说这个心的这一块叫做手，那一块就像我的这一块叫做手，那一块叫做头，这块叫做脚，它不是这样，它就是一个心，只是这个心它具有种种的功能，从这个功能来讲它是心王，从那个功能来讲它是受心所，从那另外一个功能来讲它是什么触心所。好，由此安立出种种不同的自凡体嘛，你说它的名字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随着名字不一样，它的性相也会不同嘛，对不对？好，就会有这些内容。好，所以说在这里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答案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心，它就是一个心，里面有不同的那功能，依着不同的功能讲出不同的自凡体。
那如果今天我眼睛，比方说我看，先看你，然后再看，先看甲，再看乙啊。
嗯，那还要讲那个一个眼色还是两个眼色的问题？
不是，或是分别心也好，反正就是那个所入境改变的时候啊，那个心王哦。你虽然跟我说他这样是前后，我现在看你，然后再看他，那你他这样当然是不同的所入境，所以是不同的心，因为他不同的，已经算不同的。我们之前讲的序流就是那个裂别就不同的嘛，但是事实上它是同一个直流嘛。或简单的说，如果我现在是看一花，然后再看瓶子，我只是现在看花，然后转过来看瓶子。
可以啊，你可以以前面那个星座。你是以前面那个星座进取因嘛，所以你先看，你先产生一个直平的眼视，接下来看产生一个直花的眼视，好，然后那个直花的眼视其实是以那个直平眼视做进取因产生的嘛，好，所以说对啊，我就说跟你讲说它是以它做进取因产生的后面的另外一个眼视，那他们的星王就不一样啦，因为你进不同了嘛，因为你已经在讲不同的心了，一个是直平的演示，一个是直花的演示，是不同的演示了吧？不会，你就不能说他们俩是共心王吧？共一个心王，
就是同一个。
你要想它是刹那变化，你不要一直在想共一个，那个心是刹那变化的，它可以就是一个心的续流，一个分别心的续流下来，或者一个演示续流下来，它可以换境吧？
对，它是可以换境，所以它那个心的那个子的那个流就是没有变嘛。它直的又
以前是说直流，
没有，你就比方说面粉变蛋糕的那个直是没有变嘛，所以我现在是那个直没有变，就是从看品然后再看到花，那个新的那个直流是没有变。
所以你的问题在哪里呢？所以嘞，
它那个直没有变，所以它的那个锁入，你说心网不一样，可是那个心网的不一样，是不是像我刚刚讲的变形金刚，就是那个直没有变，它只是
不是啊心。你不要一直抓它的质变不变，我们在讲就是不同的心王的时候，跟它有没有质有没有改变没有关系，它都是心啊，它那个它都是心这个质吧，对不对？但是它的境改变了，所以我们就说它是不同的心了。不同的心不代表它的质改变，就是说哦，这个心是心的质，那个心就不是心的质，不是啊，这境改变了啊，就是你关待那个境，关待它的主，尤其是关待它的主要境，还不是关待它的显现境哦。你说这个心是一个什么心？是关在他的主要境去安立他这个名嘛？
他们成立的就是进取因嘛，
对不对？在说一个心叫做什么心的时候，你 你是关在他的主要境去取名的，所以当他的主要境改变的时候，他就是另外一个心了，你就要安立另外一个名字给这个心，对不对？好，所以说那一个直平的心跟直柱子的心、直花的心，即使都是掩，它可以都是掩，都是掩饰，都不管它是不是都是掩饰，它都是心吧，它都具有心这个直吧，它都是由从心这个进取因产生的吧，不管前面它的进取因是一个什么心，好像像掩饰之前可以由另外一个掩饰产生，对不对？然后意识可以由什么？意识已经是依着一根而产生，而一根可以是五识之任一啊，或者什么六识之任一嘛，都可以。所以心是由心产生，可是心由心产生，因此所以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不同的心了吗？当然可以啊，因为境改变了嘛，这样可以吧？
去留没有去留一直
心，我们取名是依着它的主要境在取名的，可以吧？当主要境改变的时候，它就是不同的心了，你就要帮它安立另外一个名字，这样可以吗？
那师姐可不可以说
心由心生？对，心由心为因而产生，当然它要圆境圆什么那是另外一事，它一定它的进取因是一个心吧，然后呢作为它的进取因的那个心跟它所产生的这个进取果这个心，这两个心可以是不同的，取不同的名字吧，可以，它可以是同样直平这个心的第一刹那跟第二刹那，所以它都是直平的心，可以，但它也可以是那个进取因是一个直平的心，以那个为因下面产生一个直平中花的演示嘛，它可以就那个主要境变成瓶中的那个花而不是瓶子了，可以吧？那这时候就是我们因为主要境的变化安立了不同的名字，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心了。
那是不是就跟那个牛奶跟优格一样？
这个譬喻就暂先不要再讲因为譬喻要再去解释又会很麻烦，刚刚那个听懂就可以了，好吗？好，因为每个譬喻的适用性你还要再去衡量，对不对？好，大概是这样。好，大概是这样子。
没有，因为我是譬喻啊，因为想说像影片的、啊，像影片这样它看起来很顺，可是它其实是一格一格的、
啊。对。
这样会不会比较像一点？
你要譬喻哪一点？
心啊，心理一样的、啊，只是内容它都是有
区别。我觉得他讲的比较。确实啊，心它是一个一个画面连续下来的嘛，就是心上面现我眼视上面现到的镜是一个一个就这样，它不会突然中断了嘛，除非我把眼睛闭起来去睡觉或者昏厥了之类的。好，确实是这样，但所以呢，
就是我们会感觉它很流畅，实际上它其实在影片当中它还是一格一格，如果我们用电影的那种感受去比喻它的话，
你是用来讲分别心吗？比较连不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因为大家很好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开始想，有没有？然后自己会产生自己的譬喻，但是那个我觉得用譬喻要小心，就是那个有些譬喻啊，就是像他们老师他们以前说，或者说他们寺院里面讲课，你知道，永远都是平为。以平为有法，或者什么要兔脚，有没有龟毛？再没有别的例子了哈，就是什么，就永远是那一些什么蓝色的雪山为例哦，就是说，就是那个千锤百炼的譬喻哦，然后那比较不容易出问题，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哦，否则的话就是你用那个譬喻，我会觉得可是这样不对啊，那样不对啊，什么什么，就很容易。就是光为那个譬喻辩护就没完没了的，这样就是，所以说还是小心一点这样。但是我们老师他上课很活，他有时候会有运用一些台湾这边哦生活中会找一些例子，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有共识的例子也是蛮好的啦。但是就是说以前讲课，就是他们以前在寺院里面讲课用的譬喻都是固定的，就是这样子。好，但是我们自己想的时候可以从多多去比较嘛，对照跟自己生活经验中的一些事情是也是蛮好的，就把它活用起来哦，这是蛮好的。好，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